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呼求？世界正被死亡吞噬，罪恶掩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哎，这个姚弟兄来了没有啊？姚记来了没有？
姚记报道。
哦，小魏来了没？
小魏报道。
好陆家来了没？
到到。
穆恩来了没？穆恩，听说你生病了，你咳嗽两声给我们听听。我们上次大概走到罗马书14章18节这个地方，19节啊。那今天应该有希望把这一章讲完，进入15章。那底下20节他就说了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，这就是牵涉到前面所说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回头，他等于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但是他中间插出去那几句话呢，告诉我们这个重点是什么。虽然讲的是这个事情，但眼光不要留在这几件事情上。那他现在又再重新把这个话说一遍，那我也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这保罗的本事就是这样，他讲一件事情，他有好多好多种的讲法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件事情，你看可以这么讲，可以那么讲，讲出来都对，都好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什么是神的工程？哎，教会，我们自己，弟兄姐妹，无论是个人，是群体，是个人中间，对不对？那凡物固然洁净，这个前面也讲过了，这是一个知识。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这是谁的罪啊？是吃的人的罪呢，还是叫人跌倒的罪呢？
跌倒嘛。
哎，对，你使他跌倒。你使他跌倒就是毁坏神的工程，这是一个大罪，对吧？那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了，他就是在给你做一个总结。21节又解释了，无论吃肉喝酒，有点像水浒传，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那这个是怎么说的呢？这都是总结的话，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底下一句话就值得深究了，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啊！这个东西可以扩充到什么程度？这句话很好用啊！人在自己以为啊，不是说圣经以为啊，也不是说教会的传道人以为啊，甚至不是说太太以为啦，我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，再加一个条件就可以了，不自责，而且是什么？有福了。这新约圣经一共多少个福？8福9福，很少人把这个福加进去。哎，这句圣经好啊，但这句圣经可以扩充到什么地步？
有些人他明明做错了，死不认罪，死不悔改。
哎，那是人啊，这是人自己啊，自己不自责，关你不关你的事儿。
这跟他的知识有关的，他的知识知道他守安息日，但是他为主守着呗。他不自责，他觉得很平安的。
OK，
那就。
对，这是他的福气。这个例子蛮好。
本来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的哈，对，不过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，我就不问了。有的人他不记得，我没关系啊，我不自责呀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不自责。
就是你特别强调嘛，我自己以为啊，不是你觉得怎么样嘛？我觉得可以看完，我觉得可以喝口酒、
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
不要管我呀，对吧？我又没有影响到你。
这个到底是有福了还是有祸了？
就是啊，照这里讲怎么样？我如果不自责，我就怎么样？
真好用啊！23节跟22节，23节是最后一节了啊。这个你有信心是22节，23节是什么？若有疑心，什么是不自责呢？你是不能够有任何的疑心的，一点点都不行的。这个对我们服事的人来讲很重要。一个人来问你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往往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不自责呢，还是因为他有疑心呢？
疑惑。
对，
疑惑。
行，
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？一听到这个问题你就要小心了。你可以给他一切圣经的帮助，但是你要给他指出来啊。 你如果真有信心，你不会来问我的。你自己都觉得不对，
干扰。
你有疑心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有信心。你如果真有信心，你早就吃了，你不会来问的。啊，不管你为什么开始有疑心，你对于这个疑心要注意，因为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基督徒啊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是不是常常百分之百对自己诚实？往往不是的。所以你讲到说啊，人以为他自己以为在可行的事上，他底下其实所说的说你这个自己可行，自己以为可行往往是有问题的啊！你需要经过一个辨别，不但是在神面前的辨别，而且你往往需要别人来看看你是不是有疑心，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有信心，对吧？那答案往往不是的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，是不是？圣灵在责备你，或者圣灵没有给你充足的信心，那你就不要说。那你说什么是充足的信心？牧人给我做个馒头吃，我啃下去一定没问题，那个叫充足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的事情是有充足的信心的。我们在网上聚会，我们在网上查经，有没有充足的信心？有。彼此相爱有没有充足的信心？有。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，你就不要以为自己以为可行啊，其实里面往往是掺杂了很大的疑心的程度。那我们这样算是把罗马书14章做了个结束啦。
这里其实我是想强调一丁点，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多在教会里强调哈，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强调，可能看见的都是人的行为，看见的都是人做什么不做什么。当然刚才穆恩提到的就是说，在神面前人平常忘掉的就是在神面前。
对。
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信心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平常做事可能觉得没用信心，其实用了，不过呢我们没有注意自己的信心的问题。特别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，他是彼此建立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不单是建立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出于信心，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？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不单我的是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心，尤其在对别人影响的时候，会不会让别人跟着做的时候，别人是不是有信心？
哦，对了，
或者当我在管辖别人的时候，或者指责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是不是对主更加有信心？呀，和睦的事情也好，德行也好，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的。就是说不是一定的，是有标准的。不单是在神面前，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啊，帮助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事情啊，而是一个让别人对神更加有信心。
对了，
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让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思想的事情，这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你要知道我们有时候自己啊，
对，
坐在家里啊，回过头来想想，可能哎呀，刚才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当初觉得是非常非常对，非常非常正确。可是你真的安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又想想，哎呀，其实刚才可能自己里面有些掺杂，当时不意识啊，回过头来想到自己其实有掺杂的，甚至怎么样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其实对别人的信心啊，不见得是增加的。
没有
建立
个性，对。
对对对对对，觉得保罗他讲这么多什么论断啊、接纳呀、这个饮食啊种种事情，他还有一个很高的就是回到神的国，神的。
对，人的国所看重，
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问题。
这些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的功用啊！年轻的传道弟兄，你实在是需要落实。不落实的话，你走着走着，你就变成一个讲道机器。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他觉得你讲的东西对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。那教会呢，他那个基本的素质呢，就会被忽视，会不见了啊！所以你的教会走着走着呢，它会没有力气，好像那个火烧不旺一样啊！这个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尤其生活这么忙，事情那么多啊，你不可以失掉方向的东西啊！这些话好好的背起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15章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在仔细去读15章之前呢，有没有人能把这个他写了这一章之后，他要给我们知道什么，或者他这一章替罗马书加添了什么，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说一说？你看他写得很好嘛，前面写到后边，你脑子里应该大概有个印象啊，这第几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，说到15章他还要说什么，这人话真多啊。
他最后讲了讲自己的外邦使徒的这个重要性，然后最后还告诉他们打算访问罗马。
打算访问罗马。他去看教宗是吧？陆家同意不同意？他这章增加了什么？
讲了他这个职分吧。
那轮到你了，莫恩。所以你们都认为这一章最重要的是讲了他自己的职分，是吧？我有点不同意。当然，这章里面他这个 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要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。这句话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可是我觉得他这一章呢，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外邦人加到这个犹太人里面去，所以他才讲这件事情。虽然我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，也告诉你们应当怎么做，可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呢是外邦人的工作，而这个外邦人的工作呢是加在犹太人里面的啊，这个是一口一心的事情，叫万民啊，你们当颂赞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特别讲到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是重点。你姚弟兄觉得怎么样？
你再陈述一下你的理由呢？
我的理由就是说，他希望大家知道，我们外邦人不要忘记一个大图画，我们是与所谓主的百姓一同欢乐，我们是神所建的这个圣殿，这个救恩的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这部分叫做外邦人，我们是为了加到这神的百姓的这个整个的蓝图里面去。我觉得他是这一章是这一点他特别把它提出来的。
这一点确实很重要，前面讲到的接纳呀什么，很有可能是指的这一部分，因为他特意讲到受隔离之人的执事
啊。二十七节他又说了，其实这也算是所欠的债，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所以这里提了好多好多的外邦人。那当然他在前面曾经说过，比如说他说外邦人是野橄榄枝啊这些那些，可是这里他就把他整个的位置摆正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，不像是前面第十一章所讲的啊，你不要像这个橄榄树夸口啊什么什么的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他希望大家有一个全盘的图画。那在这个全盘的图画里面，我保罗是做什么呢？我保罗是服侍外邦人的这一支的。那这个观点在当时十分清楚，在今天呢就变得很模糊。为什么呢？在当时这个信主的主体是什么？是犹太人。这个还是在耶路撒冷灭城之前。保罗是从耶路撒冷以外十二使徒以外神差出来的一个工作，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教会还是蛮兴旺的，犹太人有十二个使徒在那里，这是根基。那外邦人呢是 有点像这个蛋糕上的 icing 贴上去的，是与他们同为基业同被建立。因此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写信给外邦的教会，这个思想蛮清楚。我们今天就很不清楚了，因为今天根本就没有犹太人的教会了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话，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想象是不一样。我们说这犹太人的教会到哪儿去了？这所谓的教会不是只有外邦人的教会吗？你看我们这个神学院里面念教会历史，它是念什么？欧洲教会历史。更正确的说，是外邦人在欧洲的教会历史。就这个不太一样的啊。我个人一直是觉得主耶稣那个比喻，就是说芥菜种长成了一棵大树，这个是有点像指着外邦教会而言。那个不管他，但是我们今天听这个话的印象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，看不见那个以十二使徒为主的犹太教会。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，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那我们给谁呢？啊，
今天全世界在救援美国呀，
各位兄台送点东西来。可是我大概跟你们讲过，我们这边有个犹太拉比啊，他真的就这么讲的。你们这些外邦人，你们应该捐钱给在耶路撒冷的工作，这算是你们照着罗马书这里的教训，这样讲对不对？
这个是不是也就是美国很多的教会对犹太人特别好的原因呢？
没错，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等号是不是这么画？这很难讲啊。
耶路撒冷没见多少穷人，都富得不得了。
这是一个问题，对对，我觉得美国的人最穷现在。
我保罗确实在第九章第十章讲到，我们外邦人是嫁接上去的了。不过这个嫁接的枝子现在长得越长越大，老枝子好像是不见了。
那这里面牵涉到好几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个，这个犹太人是不是等于这个以色列国这个政权？那我个人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说法。人以色列复国，这个所说的复国就是说 political entity， 他这个国家复兴在巴勒斯坦重建这件事情，其实不是圣经的语言，圣经没有这样讲啊。他只是说民要回归，这民要回归很可能指着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从地上被举起，就吸引万民来归我。那至于这个，哎呀，他们在欺负巴勒斯坦啊，这个在那边屯垦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助他们啊？是不是以色列人干什么，我们都应该支持啊？这个我心里面是蛮有疑问的。那当然每个人看法不一样，但是犹太人，我们不能欺负他。 要轻看他，这我同意，的确是这样。那但现在还有阴谋论，就是说现在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我们搞不清楚，就不用去管他。反正现在也没有别人说他是犹太人了，对不对？除了河南的人以外。但是还有一个说法，因为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他开始信耶稣了，他就有这种弥赛亚会堂，就我刚才讲的这个犹太的拉比也是一样，他们还称自己为拉比。有的人是明明的这么讲，他说我们犹太人呢，一向我们就是神的选民，我们现在还是神的选民。那犹太人信主了以后呢，还是在外邦人之下，还是以我们为主。犹太人应该来领导教会，你假如教会里面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来跟你分享，来领导你是最好的。那这个事情我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同意。因为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，保罗那个时候在教会所打的仗，正是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要做师傅，要凌驾在他自己身上。那现在这些犹太人信主之后，到底他信主的情况怎么样，其实我不清楚的。他们还有很多犹太人的传统在里边。那我感谢赞美主你们信主，可是是不是我们外邦教会要听你们的？我觉得你慢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现存的问题。
守律法，
他们不见得是守律法，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，觉得他所懂的那些犹太的东西，以及他从前还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些东西呢，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跟指导性的。我只能说参考性，因为真正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都已经在新约圣经里面了，保罗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。啊，我没办法把你现在的这些东西拿来跟圣经里面的东西相比，我没办法，这个是我拒绝接受的。
属灵的优越感，还有这个属灵资源的丰富，就
对，
还是说很有底气。这个跟韩国有点像的呀。
这个也有点像现在中国对美国的疫情的看法，对吧？我们先生病的，我们先好的。从第四节是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对不对？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第一句话比较容易明白，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圣经写下来其实是为了谁写的？是为了我们写的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，虽然是从前的事情，可是对我们有一个切身的关系。那假如你是写出来第一句话，那你第二句会写什么？所以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对吧？这第二句怎么写的？第二句他这个话从哪儿来的？他为什么叫做因圣经所生的，对吧？所谓因圣经所生的呢，就是你不读这个圣经，或者神没有把这个圣经给我，那还生不生了？就不生了，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生的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因圣经所生的人？
那肯定是就是因着这个圣经上神给我们一切的这个应许，将来天上的事情。那我们对于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地上的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，就会忍耐嘛。
那你这个是讲因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而带来的忍耐，是不是？他说的是因圣经的忍耐和安慰就得到盼望，他是反过来的。你讲这个当然对，这个不是在这里咬文嚼字啊，这是读圣经读的对不对？保罗读圣经，他说因圣经所说的忍耐，哎，这话怎么讲？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？
小时候读的时候就以为它是教训嘛。
啊。
后来读着读着发现说这个话是可以经历的。
可以经历的。
对，你越经历发现说跟圣徒他们都在各样的环境中。
这个有道理。
他生出来的果子就是这样，他们很久忍耐，约瑟忍耐，我也忍耐。
是是，
但是环境就是像被监狱捆锁，被人诬陷，被人扣帽子，被人，然后越经历就得安慰了嘛，还有恩典够用。
也，我比较同意你这个说法，就是说还没有牵涉到盼望，而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同路人。
是是是。
亚历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当我们读到圣经这里第二节就讲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为了担当弟兄，因为这里仍然脱不开上下文嘛，受到刚才这个路加讲的就能联系起来嘛。
嗯，
我们在为弟兄担待，我们在为弟兄坚固的时候，我们在忍受各种辱骂的时候，恐怕会生灰心丧胆了啊，
对，
回家会有软弱了。但是我们读到这些圣经啊，读到圣经的这些鼓励啊，就是刚才讲的，不单是主耶稣了，还有恩典啊，种种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。也因为我们的坚忍哈忍耐，因为圣经的鼓励，患难中他仍然是有盼望。
中文的这个忍耐啊，真的是不好翻的一个字啊。它是不是一定要翻成忍耐，其实是很难说的啊。但是大致上来讲，圣经所说的忍耐呢， 不见得是对一个外在环境的反应，而是一个直接的力量啊，这个力量让你能够忍耐，它是讲到那个东西，忍耐和安慰摆在一起，就表示的是那两个是并行的，一个是给你力气，一个是你心里面得到安慰。什么时候让你忍耐呢？就是比如说你看见约伯，你像陆家讲的，你看见约瑟，哎，这个东西例子可以让你忍耐啊。但是还有一个忍耐呢，就是让你明白，哦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那个东西让你有力气，让你能够继续走下去。那这个忍耐来的时候呢，一定也有一个安慰，这个安慰是从谁来的？一定是从神来的嘛。
对对，像圣灵的工作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有这个忍耐在里边呢，你一定同时啊感受到圣灵的安慰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测验。像穆恩到后来他为什么有点受不了了呢？就是他一直在忍耐呢，可是他没有得到安慰。他这样忍耐下去，他觉得自己也不对，尤其带领的这弟兄姐妹啊，他们服侍着年轻的弟兄姐妹，那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教导呢，心里面低谷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叫他们继续忍耐下去吗？这个忍耐是没有高有的，没有安慰，这是为什么这个中文这个字翻的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们都讲忍字头上一把刀，中国人所说的忍耐呢，就是咬着牙这么忍。你有了这个忍耐和安慰呢，你就很安然的得到了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叫做盼望，那你继续走下去。那姚弟兄讲的一点都没错，肯定是和前面三节都是有关系的。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又是真的就是连到前面，因为他就说这个四忍耐安慰的神，哎，这个神是借着圣经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，对吧？就是他前面讲的嘛，因圣经所生的，他甚至不是说因祷告所生的，因聚会所生的，而是因圣经所生的。虽然是因圣经所生的呢，就是神赐给我们，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今天遇见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说啊，祷告吧，对吧？那以后我们应该改口了，遇见什么事情我们说哎，读圣经。
不过这点确实需要啊、稍微啊、啰嗦一点点，就是说、我们做基督徒做的做不能越做越苦闷，就是说
就是
啊、越做越好像是咬牙切齿的、就是说因为忍耐这个词它确实是就像蒙哥刚才讲的哈、我们不是挑在100斤担子或者200斤担子啊，挑到后来越挑越重，但是为了要挑下去怎么样咬牙切齿忍耐一下，
毛主席的话嘛，对吧？
就是这是我平常干活的话，
天天忍耐，想起毛语录一下就挑起来了。
那样忍耐的话是非常非常辛苦，而且你那个是真的，你不但是靠自己非常辛苦，你也是忍不下去的。圣经所讲的忍耐真的就像蒙哥刚才讲的，就是说主已经赐给我们啊，主已经啊、带领我们，主自己也是我们的光照。虽然我们会遇到一些试验或者是考验，周围有些人吧，就像刚才讲的不坚固的人，这里所讲的哈啊、我们可能要担待一丁点，但那个不是忍耐的对象哈。就是忍耐确实是忍耐哈，这个主已经给我们忍耐了，就是说给我们力量和盼望了，就是在这里面你想他的恩典的话，想他的在恩典当中，你其实不觉得是个忍耐，就是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事情。
真是这样，这个在中国人中间很难教导，中国人比较喜欢苦行。
是不是有一句圣经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？
就是罗马书，罗马书，对。
这个以前也不懂，你现在经历一点就哎，感谢主，就是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这绝对他不是随便讲的，他这个忍耐和安慰是他特别提出来的两个东西。那我们就喜欢苦行，我们认为苦行是好的，对吧？操练祷告，操练赞美，其实这种话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。圣经的路很简单，他把神的话写给我们，从前的圣经都是为了我们写的。为什么要为我们写呢？神可以借着这些圣经把忍耐和安慰和盼望赐给我们。但是他赐给我们干什么？赐给我们为了叫我们彼此同心，对吧？所以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做彼此同心呢？从圣经里面得到同样的忍耐和安慰。假如有人没有办法得到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担待他的软弱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等于什么？效法基督耶稣。这样讲是不是通？我们一般把这个效法基督耶稣是一个独立的事情，可是他这里跟我们讲的什么是效法耶稣基督啊？ 彼此同心叫做效法基督耶稣，还是说彼此同心是和效法基督耶稣是分开来的事情？
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大家都在一处，你彼此不同心，那你怎么效法基督耶稣啊？耶稣所做的不就是把许多的人带到他面前，称他们为儿子？
因为你要我写的话，这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对吧？这就好了嘛。他为什么中间插了那一句叫做效法基督？那当然，你如果不效法基督耶稣，是就是那个这个彼此同心就落了空了，这当然是对。可是那只是因为我们看见他写出来了。
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对对对对，就这问题了。
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对。不过蒙哥刚才问的好，就是到底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？因为所谓两件事情，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同时做好，或者是先做这个后做那个，
对对对，
对吧？
对。
那一件事情你就没得选了啊，做这件就等于做那件。
我们在教会里常常碰见的就是，你要是有不一样的意见，他就说你不同心嘛，对吧？
碰到教会确实很多事情是很麻烦的，因为有些时候是挂着真理，但其实不见得真理的问题，当然背后都是真理的问题。
嗯，
还是说我们怎么看这些圣经啊？
嗯，
圣经啊，最后是帮助我们去生活的。在教会起服事难免会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，这是肯定会有的。
嗯，
那面对这个不同，我们有时候还是内心里他一个本身的想法。
对，
决定我们怎么去做。
他这个英语翻的其实就很清楚了， To be like-minded 就是心思意念都相同， One toward another 彼此之间， According to Christ Jesus 是根据基督耶稣而有的彼此同行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可是他这个 according to 一下子被翻成效法基督耶稣，所以我们看的就是想要问了。但这个问题也对啊，你要是同心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不效法耶稣基督，那就走偏了嘛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面第一个需要同心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什么叫做 according to Christ Jesus？ 你首先需要与主同心嘛，才能够彼此同心。像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翻呐、啊，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同心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成